好，我们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看到是预备的工作。在那五章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神照着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他信实的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也从一到五章很清楚看见，同时神也要求他的百姓必须忠于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必须要顺服遵守神的命令，而且他们必须成为圣洁，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分别出来专属于神，他们要完全的效忠于神，遵守神的诫命，维持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维持他们的纯净，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跟他们的立约关系，神会信实的照所应许的去行，然而神的百姓也有他们要履行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他们要顺服神，而且成为圣洁，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去遵守神的诫命，效忠于神，来维持他们的洁净。所以我们看到在前面第三章开始，以色列人他们顺服神的吩咐命令，神就为他们行了神迹，带领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同时第五章他们顺服神的命令，行割礼，守逾越节。所以在第六章我们就看到神为他们征战，第一个迦南的城市耶利哥城，神为他们征战，而且神再次行了一个神迹，让耶利哥城墙倒塌，他们完全不用做什么，神就把胜利赏赐给他们。然而就在他们的胜利之中，以色列人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把他们是圣洁的国家所应当有的纯净完全的毁坏，他们违背了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正如当年在西乃山脚下，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这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把十诫赐给他们，然后神吩咐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诫命律例，以及两块石板上面写着神给他们的十条诫命。当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立刻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照着天上地下地底下海中所有的受造之物的形象来造偶像敬拜。所以他们立刻违背耶和华命令，就造了金牛犊。今天我们看见同样的，就在他们的得胜之中，他们就犯罪得罪神，破坏了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今天这第七章就记载了亚干所犯的罪，这个罪对整个国家产生的后果是如何，以及怎么样发现和刑罚这个罪的过程。除非以色列人把这个罪从他们当中除去，否则神警告说神不再与他们同在，那么他们在敌人面前他们就站立不住，他们就不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七章，首先第一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是一个转折，从第六章在耶利哥的胜利，到接下来我们马上会看到他们在爱城的失败，所以这个第一节就成为一个转折，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失败，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违背了约书亚给他们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而且这个转折也预备读者去面对接下来更多详细的内容。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这里，当他提到亚干的时候，他很详细的追溯亚干的这个家谱一直到世代，因为我们等一等会看见接下来神指示约书亚 用什么样方法去找出这个犯罪的人，就是按着支派，按着宗族，按着家世这样的次序，按照次序的来筛选，找出这个犯罪的人。所以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说，亚干违背了约书亚在他们最后一天要喊叫，让这个城耶利哥城神使耶利哥城墙倾倒之前，约书亚警告他们说，你们千万不可以取当面之物，恐怕你们取了这个当面之物，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让全营受咒诅。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当面之物也可以把它翻成奉献之物，也就是说神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就把征战胜利的，你可以说这个战利品，完全的奉献给神，整个耶利哥城完全的奉献给神，而且这样的一个奉献是不能够撤回的，所以呢，就用把这些东西完全的毁灭这样的方式来奉献给神，所以就叫做当面之物。这个亚干他就违背了约书亚的警告，他取了耶利哥城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已经奉献给神的，是不能撤回的，是必须完全毁灭的，但是亚干却拿了其中一些东西据为己有。虽然亚干做这样的事情是他个人所做的，显然这是他单独的行动，但是作者在这里两次提到这是以色列人的罪，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就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亚干他的罪影响了整个国家，整个国家就被认为是有罪的。这在接下来第十一节表明的更清楚，因为第十一节是耶和华自己来控诉以色列人犯了罪，他说以色列人犯罪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等等。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所谓全体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旧约里面这个概念是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全体团结一致呢？这个概念包括几个方面的思想。第一个，整个团体被看为是合一的，也就是说这整个团体被看为好像是就是一个整体是合一的。其次，有时候整个团体是被一个人所代表，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就代表了整个团体。第三，有时候个人跟整个团体是被合并在一起，也就是说个人跟团体是不分的，个人就是团体，团体就是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干跟整个以色列百姓是合并在一起，彼此是认同的，亚干就是以色列全体的百姓，以色列全体的百姓也就是亚干。所以在第十一节神指控以色列人的罪，他说以色列人犯罪，到了第二十五节第二十节亚干认罪的时候，他说我犯了罪，亚干犯了罪就是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么在这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作者是用行为不忠来描述，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不是这样翻译，我们和合本就很简单说犯了罪。那么犯罪这个动词原文是行为不忠，这很清楚地表达一件事，当亚干取了奉献给神的东西，取了这个当面之物，他就破坏了神跟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是对神的不忠。这是为什么神的愤怒就向以色列人发出。我们曾经说过，神的愤怒不是因为神他好像我们一样个人被得罪，然后我们的情绪发作非常的愤怒， 神的愤怒是出于神圣洁的本性，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神必须对罪给予罪当得的报应。我们晓得罪把整个神的创造破坏了，神不允许任何东西破坏神的创造，所以呢，罪跟神的圣洁是互不相容的，神就必须对于罪做出适当的回应，给予罪当得的刑罚，这就是神的愤怒。因此当以色列人犯罪，或者说亚干犯罪，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作，神必须要把他们当得的罪当得的这个刑罚归给他们。那么不忠，他们行了不忠，行为不忠，这个不忠在圣经里面是用来，很多时候用来描述妻子犯了奸淫。当妻子犯奸淫的时候，就破坏了夫妻之间的信赖。而在圣经里面，更多的时候这个字是用来描述神和人之间的信赖被破坏了，也就是这个立约的关系被破坏了。那这里说亚当娶了当灭的物，我们说这个当灭的物是已经奉献给神的，所以当亚当娶的这个当灭的物，这不仅仅是一个偷窃的罪，因为他夺取了属于神的东西，是犯了第八条诫命，十诫中的第八条不可偷盗。亚当不仅亚干不仅犯了这个第八条诫命，夺取神的东西，这个犯这个偷盗的罪，他也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因为第一条诫命说，除我以外，你们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现在他们犯，他们行为不忠，就表示他们离弃神，而转向他们所喜爱的其他的东西。这个对神不忠，离弃神，转向他们喜爱的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犯了第一条诫命。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也就破坏了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信赖，违背了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这是为什么神的愤怒就如同火被点燃焚烧一样向以色列人发出。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字，好像火焰熊熊的焚烧，神是烈火，是可畏惧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胜利之后，他们就接下来要攻打第二个城市，也就是爱城。约书亚就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他吩咐这个探子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打发的探子就上去窥探爱城，窥探爱城回来就提出报告说，众民不用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我们看到在第二章，约书亚也差了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这里他再一次差探子去窥探爱城，两次探子的报告都是非常的乐观。所不同的是，第二章探子的报告很有信心，原因是他们说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当他们窥探那地的时候，拉合告诉他们说，迦南人的心都已经消化了。所以探子回来报告约书亚，他们很有信心。有信心的原因是他们知道是耶和华已经把迦南地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可是我们看到这里探子的报告没有提到神的应许，虽然他们的信心，他们也是很有信心，我们看他们这样的报告，有信心他们可以打胜仗，说不用所有的人去，只要两三个人。但是虽然他们的信心是出于他们对才刚经历的耶利哥的战役，神使他们得胜，他们还记得这样的得胜，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探子的报告 是表达了基于人的判断所定出的战略，跟第二章的探责报告完全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基于人的判断，他们就定出战略，他们报告说不用所有的人都去，两三千个人去就可以了。但是显然他们估计的很不恰当，这从接下来他们被打败就可以看见，也就是说他们低估了爱城。同时耶利哥城跟爱城之间的距离虽然只有大概15英里左右，但是在地势上有很大的差距。耶利哥城是在海平面以下800英尺，爱城是在海平面以上2500英尺，所以要攻打爱城，这个路程是一个上坡的路程，就增加难度。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以色列人被打败，爱城的人击杀他们，从城门前追赶他们，一直到示巴林，然后说在下坡杀败他们。所以他们这一次约瑟亚差去的探子带回来的报告，就和第一次第二章差出的探子带回来报告是不同的。然后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约书亚就从民中挑选了3000人去攻打爱城，但是竟然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杀了他们36个人，而且还从爱城的城门前继续的追赶以色列人，在下坡路上一直追赶他们到示巴林。我们看见作者他在这里报告这个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失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焦点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而且他强调敌人完全的胜利，不仅杀了他们30几个人，还追杀他们一直追到示巴林。在他们打败之后，我们看到百姓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以色列人被打败的结果是这些百姓心中大大的惧怕，这里描述他们的心都消化了。这个他们的心都消化，就让我们想起第二章拉合告诉那两个探子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而那个两个探子向约瑟亚报告也是说那地的人心都消化了。在第五章他们过约旦河之后，作者告诉我们说迦南人的心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约旦河，就他们的心就都消化了。现在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竟然变成像迦南人一样心都消化了，而且这里还加上心都消化了像水一样，这就是进一步描述，进一步强调以色列人的惧怕甚至超过迦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爱城的失败使得他们完全丧失了胆气。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就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耶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首先的反应是转向神，他首先的反应他转向神，他在神的约柜前俯伏在地，他俯伏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说神的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所以约瑟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第一个反应他就是转向神，而且他俯伏在神面前，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困难，或者我们遇见试探失败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抱怨，但是约瑟亚第一个反应他到神面前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然后我们看到约瑟亚和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都极度的哀伤，他们撕裂衣服，他们伏在地上，他们用灰撒在头上，这是古代的人他们表达他们心里面的哀伤的一个举动。古时候的人，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 这样的一个许多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哀伤的时候，或者是为罪哀伤，或者是为其他的事情哀伤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种很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哀伤。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就向神发出哀告，他说哀哉哀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诗人向神发出哀歌，也是首先来到神面前说哀哉，所以这个哀哉是哀告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看约书亚他怎么样称呼神，他称呼神是主耶和华，这个主是表明神拥有绝对的主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的 personal name， 耶和华是这位神的名字。所以当约书亚称神为主耶和华，这个称呼就表达一个特殊的对神的敬拜和尊敬的态度。他承认以色列这位守约的神是主，是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万有的神，所以这就表明了对这位神一个特殊的敬拜和尊敬。耶稣啊用这样的称呼来表达他对神的敬畏，主耶和华。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第一部分的哀告非常类似以色列人在旷野各种的怨言。约书亚说，你为什么禁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他这个哀告的第一部分看起来非常类似以色列人在旷野各种的怨言，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没有得吃，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说他们还不如回到埃及，为什么摩西要把他们带领出到这个旷野。十七章没有水喝，他们又发怨言。民数记十一章也是一样，没有肉吃，他们又发怨言。到了民数记十四章，他们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报告说那些迦南人又高又大，诚意又坚固，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他们好像巨人。于是他们又发出抱怨，他们说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也比死在这个旷野还好。第二十章民数记他们没有水喝，又发怨言。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这个第一部分的哀告就很类似他们在旷野所发的怨言，神啊，你为什么领我们过约旦河，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让我们灭亡呢？我们还不如留在约旦河东边。所以我们看见对读者而言，读者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亚干犯罪破坏了神跟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但是我们看见约书亚的抱怨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以色列的营中有罪的存在这个可能性。虽然他不知道亚干犯罪，可是他对神的信实，若是存着信心，他知道神是信实的，若是他对神的信实存着信心，他所存的这样的信心应当使他从其他方面去寻找以色列被打败的原因，而不是把原因归诸于神自己。但是我们看约书亚第二部分的哀告却类似摩西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祷的时候向神所提出的争论。他说，主啊，再一次称神为主，主啊，以色列人竟然在仇敌面前转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把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他这第二部分的哀告就很类似摩西在西乃山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之后为以色列人的代祷，更加类似在民数记十四章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 说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摩西也同样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祷。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摩西为他们代祷的时候，当神宣告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毁灭的时候，摩西立刻向神提出这样的争论，说耶和华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在他们前面行。如果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所以摩西也是这样的争论，如果这些百姓你把他们毁灭，那埃及人会听见，会传给迦南人，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一定是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把他的百姓领入迦南地，所以神的名声就会受损。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他关心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色列国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他说把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但是另一方面他关心神的名声，当他们的名从地上除灭的时候，那么约书亚说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神的名也就受损。在旧约时代，名字不是仅仅使一个人可以来认名这个人使别人可以来认名这个人是谁，不是哦，这个因为这个名字我就知道哦，这个人这是谁，然后按着另外一个名字我就知道那是谁，不是单单让人可以来认名一个人是谁。在旧约的时代，名字代表这个人，代表这个人的品格，也代表这个人的名声。所以约书亚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名被除灭，他们这个国家被消灭，他们被打败，然后完全灭亡，从地上除灭的时候，神的名声就会因此受损。因为在古代，各国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一个国家的神跟这个国家的百姓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亚述王去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差他的使者去向西西家宣告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他们的百姓脱离我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亚述王的手吗？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概念。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从整个约书亚的哀告来看，约书亚的哀告不是出于不信和悖逆所发的怨言，不是像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发怨言是出于不信和悖逆，约书亚的哀告我们从整体来看不是出于不信和悖逆。约书亚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有意的不顺服神，乃是在于他不知道有一个隐藏的罪存在。所以他的哀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神面前一个诚实的祷告，就好像我们说民数记十一章，当他们抱怨，以色列人抱怨说没有肉吃，摩西就到神面前哀告，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个牧养这些百姓的责任放到我身上，我哪里可以给他们这么多肉吃？然后摩西也是向神说，还不如就是把我杀了。所以这是一种叫做诚实的祷告，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书亚因为他不是像旷野的以色列人是有意的悖逆，有意的不顺服神，约书亚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他是 一个有他的哀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神面前诚实的祷告，他倾心的吐意的向神陈明他心中的挣扎和困惑，并且他显出他真正的关心。约书亚以为他和以色列百姓都是顺服神的。那么基于出埃及记第23章，在出埃及记第23章，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你们若实在听从神所差的使者他的话，神说我要差使者在你们面前领你们到我为你们所预备的地方，如果你们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向你们的敌人做敌人。凡你们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们面前惊惶扰乱，又要使你们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所以按照神的应许，只要以色列人顺服，神就一定会做以色列人仇敌的仇敌，一定叫他们的仇敌在他们面前转背逃跑。所以约书亚他倾心吐意向神陈明他的挣扎跟困惑，因为他以为他们是顺服神的，基于神在出埃及记23章的应许，这似乎现在他们的失败似乎是神破坏了所立的约，神把他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他们灭亡。如果他们国家灭亡，那么神的名声就会受损。所以这是他一个诚实的哀告，诚实的祷告，表达他的困惑，表达他的挣扎，但是也显出他真正的关心。因为他说如果我们灭亡，那你为你的大名你要怎么样行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回答没有宣告要把整个以色列人都毁灭，神针对使他们被打败的问题向他们提出警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回答约书亚。在神给约书亚的回答里面，我们看见首先神命令约书亚起来，这个命令出现两次，第十节起来，第13节起来。神命令约书亚起来，表明现在不是在继续哀告的时候，哀伤的时候，现在是做出行动的时候。约书亚的哀告最后询问神说，你为你的大名你将做什么？现在神的回答告诉约书亚说，你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他说起来，现在是做出行动的时刻。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神以命令约书亚起来作为引言，引入接下来神所提供的解释、警告和神给予的指示。所以第一个起来，第十节第一个起来就引入神对以色列人的罪的指控，而且说明他们战败的原因，并提出警告。第二个起来，第13节神就指示他们，说明以色列人必须做什么样的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神怎么样来责备以色列人犯的罪。神说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全体团结一致的概念，因为真正犯罪的是亚干，可是这里亚干犯的罪就是以色列人犯的罪。所以神不是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做了什么什么样，犯了什么样的罪，神说以色列人犯了罪。首先神否认是他破坏所立的约，相反的他指出是以色列人犯罪破坏了所立的约。所以他说以色列人犯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神告诉约书亚，你应当知道以色列人被打败不是因为神有任何的不专一，不是因为神有任何的改变。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履行律约的要求，他们必须遵守神的命令，必须向神忠诚，那么神就一定叫他们的仇敌在他们面前逃跑。 但是现在是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所立的约，所以他们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就被打败了。其次，神就进一步详细说明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第一个，他说他们娶了当灭的物。我们从第一节知道，就是亚干娶了耶利哥城里面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本来是完全奉献给神，要完全把它消灭的、毁灭的。其次，神说你们偷窃。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这些当灭之物是奉献给神的，所以他们取了当灭之物，就是夺取神的东西，这是一个偷盗的行为，是犯了第八条诫命。所以这个偷窃不仅是偷人的东西，更严重的，偷窃属于神的东西。第三，你们行诡诈。这个行诡诈，我们或者把它翻译成说谎或者欺骗，这是犯了第九条诫命。第九条诫命说不可作假见证。亚干暗中取了当灭之物，并且把这个东西藏起来，这是欺骗，这是谎言。所以神说你们说谎，或者说你们欺骗。最后神说你们把当灭的物放，他们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也就是说他们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自己的东西里面，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所以这是神详细的再进一步说明他们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因此神说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神进一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被打败，原因在于他们的罪使他们自己成了当灭之物。在前面第六章约书亚已经警告了，你们不可以取当灭之物，你们如果取了，你们自己就成了当灭之物，使咒诅就临到以色列全营。所以神说你们打败是因为你们取了这个当灭之物，你们自己就成了当灭之物，你们就变成是咒诅。这正是前面约书亚的警告，现在成为一个事实。所以神进一步提出警告说，你们如果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他们如果不把这个属原来已经奉献给神，是神的东西，从他们中间除掉，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神不再与他们同在，这是非常严重的事。神曾应许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同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得胜的原因。但是现在神威胁说，警告说，你们如果不把这个当灭的物除掉，你们如果不把这个罪，这个不洁净从你们当中除掉，神就不能再与他们同在。我们前面已经一再强调，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是圣洁，而失去神的同在，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严重、更可怕的事。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同样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犯罪没有关系，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若是没有每一天悔改转向神，把我们的罪除尽，天天靠神的恩典，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从这个罪中悔改，把我们的不洁净除灭，那么照样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所以他的百姓必须圣洁，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从神这个警告再一次强调神绝对的标准和神对圣洁的要求，神是圣洁的，他圣洁的本性就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圣洁，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罪除掉，把这个不洁净除去，否则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所以神再次吩咐约书亚起来，现在是你们做出行动的时候。然后他就指示约书亚 应当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个当灭的东西从他们中间除去。首先，约书亚要吩咐百姓自洁，为明天神将要做的事来准备。所以他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如果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神要约书亚去吩咐百姓自洁，每逢百姓要面对耶和华和耶和华将要做出的行动，他们都要自洁。所以在西乃山下，在西乃山的时候，神要向他们显现，所以神要摩西吩咐百姓要自洁，要洁净自己。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吩咐百姓要洁净自己。同样的，明天神将要做一件事，要指出犯罪的人是谁，也告诉他们应当怎么样把这个罪从他们当中除去。所以神要约书亚告诉百姓，他们要洁净自己，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他们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如果不除掉，你们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其次，神就说明以色列人要做的事。第一个，他们要找出犯罪的人。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耶和华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找出这个犯罪的人。在这里强调的是耶和华所取的，按着支派，十二支派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取出其中一个支派，然后这个支派的人站在耶和华面前，按着宗室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取出其中一个宗室，然后这个宗室的人按着这个家庭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取出其中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的人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取出其中一个人。所以这里强调耶和华取出，就表明神完全掌管这整个找出犯罪的人的过程。神没有说明是用什么方法，可能是用抽签的方式。箴言说，这个签在这个人的手中，但是定势在耶和华。也有可能，我们知道祭司，大祭司有乌灵跟土灵在他的里面，可能那也是一个他们可以神借着乌灵跟土灵来使他们明白哪一个人是犯罪的。总而言之，神完全掌管整个找出犯罪人的过程。那这里神指示他们按照当时社会基本的单位来进行这个筛选。为什么要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来进行筛选呢？按这个社会基本的单位来进行筛选呢，一方面要提醒这些百姓意识到他们参与在所犯的罪中，另一方面用这样的方式就允许灯光可以完全落在犯罪的这个个人的身上。接下来神就指示约书亚要怎么样对这个犯罪的人施行刑罚。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都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我们看到这个刑罚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是全部的，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包括他的家庭，一切他和属他的都要被火焚烧。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神再一次强调所犯的罪最主要是违背了耶和华的约，这个最关键是这个罪就破坏了以色列人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而且神说在以色列中行了愚顽的事，愚顽的事是指向神行了悖逆的行为， 行了不忠的行为。所以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个愚顽表示是对神做出悖逆和不忠的事。所以基本上神宣告刑罚的时候，也再一次说明是为什么要施行这样的刑罚，定罪的原因，因为他们犯的罪，最基本的违背了神和他们之间所立的约。好，我们从神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两件事。第一个，神是 不偏待人的。我们上次曾经说过，迦南人必须被完全毁灭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三方面的原因是迦南人本身的罪，他们的罪已经盈满。所以迦南人因为他们的罪盈满，所以神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也是神借着他们来施行神的刑罚，所以要把迦南人完全的毁灭，以这样的毁灭来刑罚他们的罪。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犯罪，神照样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照样必定要施行刑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神必须对罪做出罪当得的报应，但是同时神也是不偏待人的。然而神这个回答，神最重要所关心的是神对他百姓圣洁和顺服的要求。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完全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也必须完全的纯净。神也关心对神的敬拜必须是完全的纯净，所以这是神最关心的，也就是对神的百姓这个圣洁跟顺服的要求，对这个纯洁的敬拜的一个要求。好，当神给了约书亚这样的命令吩咐，要约书亚做起来做出行动，所以十六节我们看再次出现约书亚清早起来，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清早起来，在开始绕耶利哥城而行的时候约书亚清早起来，这表明在整个过程中约书亚是执行领袖的角色。所以他清早起来，他就使以色列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然后让犹大支派进前来，取出了谢拉的宗族，然后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个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沙底这个家世，然后使沙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我们看到约书亚完全照着神的命令去行，找出犯罪的雅干，而这整个过程是神完全的掌管。于是约书亚就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这里约书亚给雅干四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二个命令，我劝你将赞美归给他，或者我们和合本翻成向他认罪。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那么不同的翻译？因为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可以，这个动词可以翻译成赞美，也可以翻译成认罪。事实上我们看见这里整个概念，在神面前的认罪乃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要把赞美归给他，或者说向他认罪。第三，告诉我你所做的事。第四，不要向我隐瞒。所以前面两个基本上我们可能把第二个也翻成赞美归给他是更好，因为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把赞美归给他，这两个是平行。后面两个，告诉我你所做的事，不要向我隐瞒，这两个是平行。但是这两组之间又是平行，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也就是表示诚诚实实的把所做的事情说出来，也就是诚实的承认他的罪。 当约书亚诚实的承认他的罪，对不起，当亚干诚实的承认他的罪，这就是在荣耀神。为什么？因为神要求诚实，我们已经说了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也必须反映神的圣洁，也必须完全的诚实。因此当亚干诚实的承认他的罪的时候，他就是在荣耀神。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干他就承认他的罪。首先他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一个，他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想这个就是在认罪的时候最基本的，不是承认说，哦，我说了谎，哦，我偷窃，我做了什么样的不道德的事情。所有的认罪最根本是出于我们对神的悖逆，我们承认我们悖逆神。所以他说他得罪耶和华。大卫在诗篇51篇他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唯独得罪了你。因为罪的根源，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当我们悖逆神，我们就以自我来取代神。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蛇试探夏娃的时候，就很清楚把这个真理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人悖逆神，不听从神，不顺服他，但是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我们就以自我取代神，我们就扮演神的角色，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很多邪恶的思想，因为这个自我中心。当我们以自我取代神的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神为中心。我们的自我中心带出思想上的邪恶，我们各样的嫉妒，各样的纷争，各样的仇恨。我们这样的嫉妒、纷争、仇恨就产生外在的行为，杀人、抢夺等等各样的事情。所以认罪必须清清楚楚明白是得罪了神，是悖逆神，得罪了神。其次，亚干就详细说明他所做的事。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我就拿去，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所以他看见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他用三个动词，他说我看见三样东西。第一个，一件士拿的衣服，士拿就是巴比伦地。创世纪第11章，人类要造一个塔，巴别塔，要通天，就是在士拿这个地方造这个巴别塔。那么所以是巴比伦人的一件漂亮的衣服，而且他看见200舍克的银子，还有一条金子。这个银子跟金子，我们在前面知道，这是都要归耶和华，进耶和华的府库。那么这个衣服是要被烧毁的。他说我看见，然后他说怎么样，我贪恋。所以他看见，第二步他贪恋，第三步他就做出这个犯罪的行动。这三个动词非常类似创世纪第3章第6节夏娃犯罪的时候。夏娃看这个果子，因为这个蛇引诱夏娃说，神真的是说你们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经过一番谈话，于是这个女人看见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她看这个果子真是漂亮，又可以做食物，而且她说且是可喜爱的。 desire 就是贪恋，是人贪爱的，可喜爱的。于是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我们要晓得，贪恋是犯了10诫的第10条诫命。神说你们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牛、驴等等之类的。而10条诫命 关于人的这后面六条诫命，这第十条是特别指向我们心中的动机和我们心中的贪欲。前面不可谋杀，当孝敬父母，不可谋杀，不可偷盗，这些基本上是具体的一些犯罪的行动，但是贪恋本身是指向里面内在的一个动机，所以这个贪欲是罪的根源。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使徒保罗说，有人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贪欲是罪的根源。而保罗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两次指出，因此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为什么？当一个人贪一个东西，他的心就转向这个东西，就以这个东西取代了神。第一个诫命，除我以外你再也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这个贪欲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贪欲是所有罪的根源。这个贪欲更可怕的是夺取了我们对神的这个专一，因为我们看这个，我们喜爱，我们想要，我们的心就转离神，我们转向这个我们所要的所喜爱的。所以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当亚当在详细叙述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罪就像当年夏娃犯罪的时候一样，从看见心中产生贪欲，于是就做出这个犯罪的行为。那我们已经提到亚干一共犯了多少条诫命呢？第一条诫命，除耶和华以外再不可以有别的神。第八条诫命，偷盗。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说谎。他暗中做这个犯罪的事情，而且遮盖，把这些东西藏起来。第十条诫命，贪恋。我们看见亚干不但是暗中犯罪，而且他企图隐藏他的罪。他不但是向人隐藏他的罪，他甚至是向那位鉴察人心、知道一切的神隐藏他的罪。这位神知道所有的，也鉴察人心，我们心里所想的、外面所做的，没有一样神不知道。亚干偷偷犯罪，他向人隐藏他所犯的罪，但是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向这位鉴察一切、晓得知道一切的神隐藏他的罪。即使在耶稣亚按着宗派、按着支派、宗族、家庭、个人的次序在进行筛选的时候，要找出犯罪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亚干仍然保持沉默，没有主动承认是他犯罪，一直等到他被找出来为止，他不得不承认他犯了什么罪。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他必须要得到这个罪所当得的刑罚。于是约瑟亚就打发人按着亚干所说的，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的帐篷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就把这些东西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打发人照着亚干的话去找出这个当灭之物，证实亚干所说的是实话，因为这个衣服确实藏在他的帐篷里的地下，而且银子确实是在衣服底下，因为更贵重的东西它藏的下层，所以他确实是说了实话，也确实就把荣耀归给了神。而他们把亚干所夺取的这些当面之物取出来之后，放在耶和华面前。这放在耶和华面前原文是倒出在耶和华面前，表示他们现在把属于耶和华的东西归还给耶和华，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倒出在耶和华面前归还给耶和华。 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就按照神所吩咐要执行的刑罚来刑罚亚干。我们看见接下来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个地方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刑罚确实是非常严厉的刑罚，再一次说明神对圣洁绝对的要求。亚干的罪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国，为了要使以色列人从这个罪污当中脱离，也就是说为了要使以色列人除掉这个罪污，就必须将亚干曾经个人接触过的所有东西都要除灭。所以他一切的财产，他是一个蛮有钱的人，你看他有牛、有驴、有羊，他算是一个有钱人，所以他所接触过所有的东西，不仅是他的财产，还有这个当灭之物，还有就是他的儿女。这里提到儿女，没提到妻子，可以说这个毁灭是完全的毁灭。我们说连儿女都毁灭，亚干就不会再有后裔了，就不会再有后裔了。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要把这所有东西都带到这个雅各谷，通通毁灭，因为神对圣洁绝对的要求，以色列人要从这个罪污里面能够得以脱去这个罪污，那就必须把所有亚干曾经接触过的一切的东西都要完全的毁灭。亚干自我中心的行为，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带来可怕的后果。这说明了罪确实是会带来后果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如果记得大卫，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为了遮盖他的罪，他进一步借刀杀人，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了。后来神借着先知拿单去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神对大卫说，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借刀杀人，神的审判，这个罪是有后果的，这个刑罚是不能免的。虽然后来大卫的罪是得了赦免，但是这个罪的后果他还是必须要承担。不但刀剑必不离开他家，他犯奸淫，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要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当然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赦免你的罪。大卫的认罪是诚恳的，认罪悔改，他写了诗篇51篇，直到如今全国给全国的人颂扬，他的认罪是出于内心恳求耶和华按着神的慈悲和怜悯涂抹他的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而且他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个坚定的灵。但是这个罪的刑罚，罪的后果还是不能免的。所以亚干 自我中心的行为，不仅为他自己带来这个可怕的后果，也为他的家庭，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必须把他的罪 除去，才能使以色列国免于这样可怕的后果。然后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今日耶和华必叫你连累。这句话也是再一次说明罪是有后果的，你连累我们，现在耶和华也要叫你受连累。先前以色列全 以色列因为亚干的罪被神控诉，神控诉以色列人犯罪，他们因为亚干的罪被神控诉，现在全体以色列的百姓做出行动来，使他们的污秽得洁净。所以是全以色列，他们一起拿石头丢亚干和他所有的，而且用火把他一切所有的焚烧，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继续有信心的来进行得迦南地为业的工作。因为亚干的罪，他被逐出了以色列，他被当作迦南人看待，跟耶利哥城一样，所有属于他的都要被烧毁。当亚干得了这个当得的刑罚，神的愤怒就平息了。但是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在亚干身上所堆的这一堆石头直存到今日，而且这个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这个直到今日就像我们显明这个石头跟这个地名是提醒以色列人雅干的故事以及罪的后果。罪使雅干他的家庭甚至以色列全体都受了影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段经文，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人在明处在暗处所有的心思意念跟行为。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好像没有神的人，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是背着做的，暗地里做的，特别是教会里面很多的闲话跟批评论断都是背后说的。难道你我们不知道神在天上听吗？尤其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攻击正直的人，攻击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说这些话，我们要知道这些背后说的话神都知道，暗中说的话神都知道。我们暗中做很多的事情，现在上网很容易，这些黄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网上黄色的东西，或者我们去租黄色录影带来看，我们可以偷偷的看，我们可以背后做很多罪恶的事情，甚至我们跟亚干一样暗中做，而且我们把它隐藏，我们把它向所有的人隐藏。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更大的罪，我们竟然向这位知道所有一切的神隐藏，这是很愚蠢的事情，这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件事情。神不知道吗？神全部看见，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神啊，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晓得。我嘴唇的话还没有说出口，连一个字都还没有说出口，你就已经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神都晓得。大卫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飞到海极的居处，你也在那里，即使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甚至他说，我在母腹中的时候，我还没有成形，你都已经看见，你都已经晓得。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明神无所，他鉴察一切，所有我们在明处暗处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晓得。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暗中犯罪还隐藏自己的罪，单言不肯承认，这是很严重的。一方面影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不要继续到教会来，我们不要继续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敬虔，表现出热心。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如果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我们就是说谎，我们就是不行真理。所以我们个人的罪遮盖隐藏，或者我们知罪还不肯承认，这些都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像神警告约书亚， 说你们不把这个罪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不但影响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也影响自己的家庭，还影响神的教会。教会里面这些闲言闲语、批评论断，在那边传的时候，一个人传一个人，一个人传一个人，越传越离谱。这些不洁净在教会的里面，拆毁神的教会，制造纷争跟结党。保罗很严重的警告，谁拆毁神的教会，神要拆毁这个人。所以我们无论圣灵光照，无论弟兄姊妹劝勉，无论属灵长辈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快快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约翰一书神应许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箴言28:13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不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除了我们是很自我中心，我们自己个人受影响，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父母怎么样生活，孩子看见父母就效法父母的榜样，正直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带出敬虔的榜样。所以我在多伦多今年暑假，我看一个小文章，是一个报纸的周刊，讲到诚实，这个作者就说他遇见一个他从来没看见过诚实的人，他就问这个人，他说一定是你的妈妈从小常常教导你要诚实。这个人说错了，事实上我妈妈并没有对我讲太多你要诚实的话，但是我看见我妈妈，她在凡事上行事为人说话诚诚实实，好，所以我现在什么事情说话行事为我完全的诚实。我们的罪也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敬虔的生活，悖逆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世俗的价值观，我们不仅得罪神，我们不仅伤害自己，伤害我们的家庭，更重要的伤害神的教会，使神的教会成为不圣洁。我真的是希望今天这篇道，我跟神说我没有资格讲这篇道，我也没有能力讲这篇道，但是我希望神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神绝对的标准，他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百姓必须要圣洁，完全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神，遵守神的话，使我们可以完全向神效忠，成为一个真正纯净，这真的是能够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就教会而言，当教会有不圣洁存在的时候，特别是两方面，一个是教义上的不圣洁，一个是道德上的不圣洁。教义上的不圣洁就是有假教师教导不合圣经教训圣经启示的教训，这叫做，或者我们用异端啊。当然我们今天以为异端是教会外面，像我们当然摩门教也是说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也提到耶和华神啊，也提到耶稣，但是耶稣警告假先知的时候，他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换句话说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谨慎来分辨这个教导，有不圣洁，有任何的异端，必须要把它除尽。另外就是在道德上的圣洁，道德上如果有不圣洁，有人犯罪，经过教会弟兄姊妹的劝勉，经过传道人的劝勉，仍然不肯悔改，那么教会就要施行管教。所以在哥林多前书5，保罗他说，风闻你们当中有人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 他的继母。这个人收了继母，他不悔改。所以保罗说，这个不悔改的人，你们应当要施行教会的管教，但是你们还是自高并不哀痛，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还是自高自大不哀痛，不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说，我在你们，我的心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把要执行教会的管教，把这个人赶出去，这样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目的是要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的管教是要帮助这个犯罪的人悔改，正如父母管教儿女是要使儿女从错误从罪中能够转离。所以教会的管教在第一世纪就是赶出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个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这一点点的罪会使整个教会都受污染，而且很多人也就会落入这样的罪中。所以你们既是无效的面，他就是用逾越节的比喻，无效的面是洁净的，就要把所有的旧效除尽，把所有的罪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以用旧效，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效，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点，我们必须真正完全的洁净。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不会改变他绝对的标准，但是这位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若是我们肯悔改转向他，我们就必蒙怜悯得着罪的赦免，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恩典。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的话使我们战惊战抖，我真的是觉得我站在你面前我战抖，不仅是战斗，更是存着更大的敬畏，实在看见你是圣洁的神，实在看见你的良善，实在也看见你的公义，但是同时也深深看见你的怜悯。天父，你的话安定在天，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也不废去。求主你让我们把今天所听见的信息真的是用顺服的心来领受，让我们真的是在罪上，我们既然蒙了拯救，就更是要每一天从罪中回转，使我们能够在圣洁上来预备自己，好让我们可以迎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